好，我们要继续我们的主题哈，住在爱里面啊。我想这个是很吸引我们的哈。我们喜欢买一个房子是自己心爱的，然后呢也乐于住在里面，只是说看得见的房子不会让我们永远那么爱它了哈，因为有时候会旧啊，会有怎么样哈，所以那种爱跟我在讲的住在爱的这个神的家里面，住在神里面哈，是爱里面，这个是不一样的哈。因为爱本身就是一个我们的被造的一个原意，神造我们就是要我们能够在爱里面成长，然后也是要让我们在爱里面可以去分享啊。那我们需要住在一个那个爱的氛围、爱的环境里面，让我们被陶造，让我们在这当中呢，我们以至于到主神的心啊，他爱我们，然后他要我们怎么样，也能够去爱人。这个是在基督徒的那个十诫律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精粹哈、啊，爱神，真的爱神，然后呢，也能够很自然的爱人。那么复习一个经节哈，就是一个主题经节。最主要我们这个主题经节是在说呢，我们也信也爱，对不对啊？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了哈，我们知道也信，这个是认识神的人。那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等于说我们住的不是冷冷的或怎么样的格局的硬体的房子，而是住在神的里面，我们有跟他完全的彼此合一融合的这样的关系啊。那事实上我们在讲到家也是这样，对不对？如果我们家只有想到说，哦，我住在哪一个地址，那是我的家，那是地址而已，那真正的家是那家里面的人的彼此的关系啊。昨天在跟一个谈到我的一个亲戚哈、啊，在跟我儿子谈一个我的亲戚，他们家是这样哈、啊，他们家那个房子呢很贵，在台湾，然后呢，那种格局很奇怪，每一层就只有一个房间。好，比如说第一层是一个停车间，到了第二层就是厨房，第三层厨房跟客厅，第三层的话就开始房间，每一层都只有一个房间。好，因为可能地区小嘛，好，那个小的地方就只能往上面发展哈。我说，那即使是住同一个房子，其实他们几乎就是住了五个房子一样啊，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在一起做什么啊。那个客厅、厨房是就好像我们住在旅馆里面说，哦，我们可以共用这个地方这样哈，就好像我们民宿可以共那个厨房一样哈。就在谈到这个问题，我说我就在感叹说，哎呀，现在的人有一个那么很精致的一个房子，还有电梯哦，你们还有电梯，自己用的电梯，这是我要讲，自己还有可以有个电梯可以上上下下啊、哦。那不管你要哪一层，反正就像你在公寓里面了，他们就像个公寓一样的哈、哦。我说，如果买一个房子住的像公寓一样，为什么买这种房子？我是在讨论这个事情。回到我们的主题哈，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也信，我们需要认识神，我们需要信得过他，我们需要知道说住在他的里面是最安全。我们有一种，特别是我们是父母亲的话，我们就会认知到说，一个人一个新生命出来，他需要有一个归属感、被爱哈，他要有一个这种所谓的安全感，然后呢，他要有一种意义、价值的一个自尊感。好，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事情哈。那这样的话，他就会很健康的、比较健康的成长。好，那住在神的爱里面，绝对是我们最标准的，让我们的不管是安全感啊、归属感啊，或者是意义价值啊，一个最好的环境。好，那现在呢，提到这个在住在神爱里面这个爱呢，我们就回归到我们之前一开始大主题，就是爱里没有惧怕。好，爱里没有惧怕，爱里面就坦然无惧。那我们也分别到说，这个惧怕分成一种就是属于这个一般的自然的介意，你会怕它，你有一个本能说这个我不能碰哈，你会是一个防卫自己的，我会保护我自己，那个是每一个人本能需要 需要有所介意有所芥蒂的孩子们不知道去摸火炉，因为他没有认识到哈，那是一种怕。另外一种怕的话，就是我们这里在讲的，就是一种心里面有一个用惊恐，也惊恐是惧怕里面的一种现象，一个症状哈。那惧怕的话，就是我心里面有，我们就用我们原来讲的哈，就是惧怕里面有什么组成呢？我们的里面呢，会有一种刚刚亚当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他不是不听话嘛，哈？那吃了神不让他吃的果子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开始惧怕就进到人的心里面，就开始表达人的惧怕。那个惧怕会在不确定，会在躲避，会在掩饰，会有一种羞耻感，哈，一种规则，哈，就是我要把责任归给别人。那实际上所有这些症状，就是我们里面有惧怕。其实神一开始说亚当你在哪里，但是他已经那个惧怕的症状非常明显，以至于他躲起来。好，那到底这个惧怕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很有关系。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潜藏的惧怕，他很多症状哦，好，那我们谈过了哈，他惧怕的对象是谁？其实是人啊。一方面是对象，就是有一个人，那最终就是对神。好，为什么人会怕死？因为我们不确定我死后会怎么样嘛，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用各种逻辑来告诉自己说，真的有神吗？为什么有神这样子哈？但是一直到我们自己刚才。雅琴也强调说，万一我知道我自己有了一个所谓的不治之症的时候，知道我的身体要做一个到最后，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要结束嘛，对不对？可是呢，在我还没有预期中，或者是在我没有这种预备好我的心的时候哈，就还没有体尝到时候，就有一种惊恐会来哈。那我死了怎么办？好，那为什么基督徒会有一种死了像睡觉呢？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就去睡觉？睡觉休息完就起来嘛，对不对哈？所以呢，基本上基督徒有一种盼望。如果我们在爱里面就没有一个对于我死了这口气完了之后会怎么样的一个惧怕，那个是最大的惧怕了。我这样讲，可能有的人还觉得说，哎呀，这个离我很远哈，没关系。好，那我稍微把它做个连接哈。这里提到。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住在神的爱的爱中的呢，我们就会把那个惧怕除去。那个原来亚当犯的这个罪，留给我们这些后代的人类，这样讲好不好？啊，里面那个所谓的惧怕会成为一种病，这个惧怕也是会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拉开。重点在这里。惧怕就会让我们躲藏，让我们掩饰，让我们自我解释，然后让我们规则。所以我会有一个对我的自欺，说我没事，啊，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良心有一些安慰，好，然后就觉得好像没事。到一个地步呢，我没神也没关系，啊，我还不是这样活下去，啊，好。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没有神的人这样子。那有神的人呢，这里提到说，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说，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惧怕？那就要看看我心里面有没有那种很畏惧刑罚，就很好像我常觉得有一种怕会被刑罚，我担当不起的这样的心态。那这样的心态呢，惧怕这样的心态就是一个惧怕，有惧怕的人嘛，对不对？等于说我住在爱里，我已经认识神了，我也知道神爱我，可是我还是有一种叫做惧怕的被盗的病，这个是病啊，病是一定要被医治的哈。我们有灵魂的这个救恩，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先从黑暗进入光明，我们需要搬家的哈，从黑暗。从魔鬼撒旦的这个恶势力，我们看不到的对我们的辖制，我们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挣脱的。可是借着神的完全的爱， 什么叫完全的爱？就是原来他是要审判我们的，原来是他应该是来定我们的罪的，可是那个爱就帮我们把所有我们该担当的都帮我们担待起来。那担待起来之后，不代表说我们就没有那个责任。等一下我们要继续谈哈。好，那现在有一句话我们了解一下，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好，我如果信了神，那我真的是愿意住在神的爱里面，神的这个爱的家里面，住在这个家里面，每一天哦，每一天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思想都住在这个爱的家里面。什么叫做住在爱的家里面呢？当我哀伤的时候，我马上可以体会到我有安慰。当我饥渴的时候，我马上知道说我的家是很什么都有，很丰富的啊。然后如果我觉得很孤单的时候，我马上知道说这是爱的家，这里面呢让我知道说我不孤独的，类似这样。你住在整个范围里面呢，万一有一个时候你会有一种惧怕感，也惧怕感有时候会欺骗我们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或相信我们是住在神里面的话，这一些即使来威胁你，这些来靠近你呢，我们是坦然无惧。上次我旁边有一个副题叫坦然无惧哈。但是为什么有的人还有惧怕呢？因为爱里未得完全。好，这个完全哈，我们基督徒哈，特别是信主的人，需要了解什么叫做最基本的概念的完全。当神第一个呼召的人，就是万国之父、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时候啊，他的故事在创世纪里面，那他怎么讲？亚伯拉罕，你要做完全人。然后到了我们现在呢，常常会看到得以完全，好，完全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说分说几分之几啦，哈，我就用我前几天在那个星期天在教会讲的那个道哈，我没有办法，每一次我都心里都太贪心了，好想讲把它整讲个啊，就讲得很，那所以常常会讲不完哈。但是有一点呢很重要的，神容许的啦，啊，我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可以把它哈，但是神容许，那我现在刚好就跟大家也稍微做一点衔接。那里面有一句话，那个年轻的副官啊，那个我用的是马可，对，马可第十章，马太也有，那个路加也有哈。那里面有一个概念哈，耶稣说，因为这个年轻人是很卓越、很自信，已经够谦卑了，够坦诚了。看到耶稣，他非常的把耶稣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就像我们讲的圣人一样哈。所以呢就跪下去在大家的面前这样做这种动作的一个小动作，这个人有多么的真诚。而且呢他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或许我这样问你们好了，他问的问题是，良善的夫子，我如何做可以得承受永生。好，请问这么卓越的年轻人，请问你们哈，你告诉我这个年轻人心里有没有惧怕？
有，我们这边说有。
有哈，惧怕。惧怕就是有一种不确定的，有时候你不会告诉人家啊，但是会隐隐的在你的里面有一种重担。后面他谈到他忧愁的走了，忧愁的是他有一个他的那个另外一个重担。可是为什么他会对耶稣有这样的举动？为什么他把耶稣放在那个可以回答他这个很有深度而且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他心里面有个不确定，他有惧怕。对犹太人的观念来的话，什么叫做永生？就是当我有一天要见我的神的时候，我不会因为我的某一个事情或某一个不完全的地方让神拒绝我。他们是一个以负面的刑罚来看这件事情的，那就是一个刑罚嘛，我不够资格，然后就被打下来，类似这样哈。那我们不是，我们这个时候的教会的那个就是说，神爱我，所以他接纳我，没有条件接纳我，然后就怎么样，我就 我就不用怕神不接纳我啊，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哈，这是一个极端，我现在不谈这个神学问题哈。好，那现在呢有一个字眼我要大家注意一下，等于说我要跟你讲，这么卓越的年轻人，他有年轻，他有官位，他很有居安思危的能力，这样的一个人对我来讲已经如果以人的观念来看，他真的是100分了。可是耶稣说你还有一件事，那个孩子原文是没有孩子的，原文是说有一件事你缺了。但是中文把它加了一个孩子，很容易让我们误解为好像说好了，你有九件事再加上这一件就好了。如果我们这样来解释他的话，那我们就跟他一样，我已经做得那么好，我从来不怎么样，那我在做什么可以解除我这个惧怕跟不确定，类似这样。好，那你其实不是说还是完全的意思是在神的他给我们的标准里面没有任何的瑕疵跟缺陷，那你说我们怎么可能？当然我们不可能啊。所以他的问题问错了，他说我该做什么。如果我们再深入探讨的话，耶稣的意思是说不是做什么啊，你那也很重，就是那个不完全的地方，就是你没有跟我附带的，跟我是我们爱，我们跟主在一起嘛，哈，附带的是如果你认为你是那么的有自信的人，那么你有没有检查一下看看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你有爱人吗？所以他告诉他说你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你那么富有，那么你请我们注意哈，耶稣绝对不排斥富有。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的隔章，谈到这件事情的另外一章，撒该，犹太人的税吏撒该，他富不富有？他富有。可是呢，这个富有的撒该是被耶稣邀请说，下来，我去你家。他对这个卓越的年轻的妇人说，你来跟我，家里那些赶快处理掉，把它存在天上，来跟我。所以你看不一样哈。好，我要解释的是完全啊。所以我说不能把它量化，是质化。它的质里面如果有稍微渗入一点点的不一样的杂质，比如说你喝一个东西它不纯的时候，对神来讲这个就是不完全。这是神的标准哈。我就先把这个完全，你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请记住，不是没有得到完全的爱，完全的意思是没有得到医治。我们还是有亚健康，我们有弱点，我们的健康，身心灵的健康，我们有弱点。那这样的话，就好像住在已经住，我已经相信耶稣了，我住在神的爱里面了。可是呢，我却在外面也不是，在里面也不是，到个地步呢，我们会有另外一种，等于说就是刑罚了。好，因为惧怕含着刑罚嘛，那我一方面带着神的慈爱饶恕我，一方面带着刑罚，那我们还是会进入亚当的怎么样？掩饰躲避。等一下，我上次提到这个亚当的儿子该隐哈，他们两个很有意思哈，他们得到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可是呢当中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好，我们等一下我们再进入到该隐好了哈，有一个很重要不同的地方。好，那我们把它连贯起来了哈。我要从上次有一个姐妹的问题先做一个解释，因为当中有很多人没有在听到我们的对谈哈。就是这个姐妹这样问我，她说那我们对神不是要敬畏吗？那这种惧怕跟敬畏神有不一样吗？好，他问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很实际，对我们要一定要有真理，要有真理的这个概念的问题哈。我们的爱 好，我们因为我们爱神，所以我们会介意，我们尊敬我们的上帝的地步呢，我们会介意，不想得罪他，是一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的一个警戒性。就像我们刚才讲，有没有？我看到这个火，我可能会烧到，哈，这个茶还那么烫，我喝下去会烫到我的嘴巴，这是一个介意。哦，这个好好喝，赶快把它喝下去，然后烫也没关系，不是这样啊。所以敬畏的意思就是说，对于他有先有一个跟他的关系有一个敬重感，有一个我太介意他了，我太在意他了，所以呢，我就有一个怕伤他的心，怕得罪他，我有一个对神有一个为他而，等一下我们会谈他什么叫管教哈，为他而自我有一种约束。叫做自律，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管教里面的四个层面，好，那可能跟我们跟孩子有关系也有关系，好，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经节真理的概念已经把它谈清楚了哈。如果我没有神，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人的这种躲藏、掩饰、罪疚感，还有这个跟神保持距离的这种关系。但是当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说我们已经爱，我们已经在主里面了，没有错，我们住在这个家里面了。可是有时候就像那个浪子的哥哥怎么样，全部的时间都没有离开家，他在那边做工作，也是一个好榜样，对不对？乖儿子，对不对？可是他在那个家里面没有享受。当我们存着一个刑罚感的时候，刑罚的重担的时候，我们是不能享受神的爱的。不会因为你有这种不完全的那个，没有得到这个爱里面得到完全，这样神就说你不要住在这里，不会这样。可是问题是我们自己不能享受。那我们就谈到，既然这个惧怕是我们的一个灵里面灵魂体啦，因为你惧怕的话对身体一定也会有关系的啊。就像那个疫情的时候那三年，有没有多少的这种自律神经错乱，因为怕嘛，好，神经受到冲击，还有 depression 那个抑郁啊，惊恐有啊。年轻人啊，我身边就有一个我认识的人，就是跑急诊，快要上大学，他儿子跑急诊，说为什么？他说就不晓得中了这个疫情当中呢，他已经不是只有一次了，突然间心跳好像心要跳出来一样，检查也没有怎么样，可能是一个惧怕、恐惧啊，恐惧。有时候你因为出去跟谁没有保持一个距离，那是他们给我们的一个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安全哈，但是当我们发现我没有跟他保持距离啊，万一他有病毒怎么样？那一种每天你想想看嘛，即使你住的还是一样，吃的还是一样，你也没有比以前少，你都还没有病，可是呢，活在那种惧怕的结果当中。好，好，那现在呢？我们有三点哈。第一点就是这种情况呢，一定要经过一个关口，叫做悔改。就像那个浪子跑出去了，好，他如何能够回到他的家里面？他本来想说我做雇工就好了，给我一份工作，只要我爸爸，他有这种信心了，他说我爸爸一定会给我一个雇工的工作。他已经认识到啊，一个住在神家里面的人哈，就是像耶稣讲的虚心，虚心是我心里很贫穷。还有一个是什么哀痛，就是一下子就知道说，哎呀，我这样子就有不是害怕，而是说我哀痛，我还是觉得自己还是就是有一种承认说我自己是常常会碰到一个地步呢，我是有一种这种哀痛哈，哀痛是个健康的哀痛啊，是一个知道说，哎呀，我就是因为哀痛就是有点好像我心里面有悔意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容易，那为什么要悔改呢？悔改就是关系再次被建立，好，关系被建立。好，好，刚才那个我谈到，对不起啊，我现在常会这样子又回到刚才漏掉讲的哈，请那个刘磊你把那个经节念给我们听。 上次我给那个华英姊妹回答说，那我们敬畏神的观的那种敬畏是什么？
当存诗篇二章第十一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
好的，等于说敬畏神的敬畏，我住在这个家里面，有一个家长，他当权，他是我的所有的安全感，但是他也是我的什么？我的老板，我的主权，我的权柄在这里，所以他说当存战兢的怎么样而快乐。好，等一下我会谈到哈。第一个是悔改，悔改的意思是说我转了方向，完全转回去，我的心是在家里的，我要向着我的家。然后呢，这个家的主人呢，那个爱呢，竟然让这个浪子完全恢复了他儿子的身份、权柄。他的财产已经拿走了，已经用光了。可是呢，爸爸是没有条件的再接纳回来。爸爸没有因为这样不让他做儿子，他还是儿子。问题是那个老大就开始呈现了他的那个、哦、心里面就不平衡了。他其实就是有惧怕、哦、讲明点，我可以想象他怕什么。第一个，他可能怕我爸爸对我爱吗？他怎么对我的弟弟这样？对我真的有爱我吗？哦、他怎么可能平常不帮我杀一只牛一只羊哈、哦？就是那个爱里面没有完全，好、哦，然后呢，那现在剩下的这一份财产，是不是还要分给我的弟弟呢？这是我们的想象啦，有可能哈、哦。那第一点我确定，好、哦，就是像我这样子这么乖的一个孩子留在家里面，那为什么我的爸爸从来没有想到帮我办宴席，而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欢迎我的弟弟？等他没有爱嘛，他等于是没有多余的爱了啊。爸爸爱他，他也爱爸爸，这个没有话讲啊。不然的话，他不会留的。他介意他的爸爸，所以他留在家。可是问题是，他里面还是有对爸爸的一个不完全的爱的这样的问题啊，这是我要用这个来做解释哈。啊，没关系，那我回到我们的这个悔改之后呢，就是管教。我们有三点哈，帮我念一下那三点好吗？
悔改、恢复关系、服于管教、藏在爱里、有爱结果子。
嗯哼，好的，谢谢。这是我们的，算是我们的啊答案啊，我们的答案。什么叫做我可以在爱里面得以完全？第一个我们讲过了，悔改就是你一定要完全转回去到父的家里。然后如果你叫我做故宫，我也很高兴，我也很喜乐，也很满足，那是神接纳我们为他的儿子。之后呢，你坐在这个家里面呢，我们会发现，你不要以为小儿子这样就好了啊。既然跟爸爸又连接起来，那么爸爸这边呢一定会有爱的管教。我到昨天在跟我儿子谈话的时候，他四十几岁了哈，我还是发现呢，我从我跟我儿子的这个谈话的内容里面呢，我还是发现说神还是要有管我教我的地方啊。我没有办法细讲了哈，但是我意识到，等于说我在做妈妈，我讲一个妈妈的身份的话，可是我发现我还是神的女儿。从这件事，他还在管我，还在教我啊。管教是什么呢？管教本身就是一定，首先我跟你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好，如果我跟我的孩子谈一件事情，他有他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然后我们两个就会有一个谁听谁的，或者冲突起来，类似啊，有点冲突起来，或者是不是冲突的哈。我们的方式比较不是用冲突的方式，可是是一种好像对立，可以这样讲，可以几乎是一个对立哈。这样的时候有张力在那里的时候呢，那这种情况下面是没有办法再学习什么的。如果我就站一个地步说我是妈妈，你要听我的啊。然后儿子这么说，我这么大了还要听你的吗？好，那个对立的时候， 那他说什么都不用谈了啊。好，那管教本身它是有一个所谓的啊非常正面的意义跟结果果效，而且是必要的。身为儿女一定要接受有一个父母，有时候这个父母不一定的，有的孤儿怎么办呢？还是要有管教他的这个对象。好，这个管教本身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的哈。有四点，好，先把我四点念给我听一下。
自立建立自尊，自律成全人格，和善尊重个别，坚定安全归属。
好的，好。听起来好不好？听起来，当我在管教或者是我受神的管教的时候，其实他是要我怎么样？自己能够站起来，抬起头，就是建立我的自尊心了。好，我讲的自立不是什么独立能力啦，类似，但是呢，我已经可以长大成人到个地步。带着一个本来我这个本来是一个小小的孩子，你知道孩子的时候他很容易自信啊自尊啊又会被冲击，那就是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原生家庭的问的那种心理学症，这种好像觉得说、哦、因为原生家庭他就这样子哈，那基本上人是需要有一种对于自己的一个我到底我要认识到我是一个人，那我这个人呢有一个人的，等一下我们讲到人格，人的一个尊严，也就是为什么当你在群众里面带你的孩子，然后在骂你的孩子，别人听到的时候，就是外面的人啊，外面的人，当然其实如果家里的人也最好不要有这样，就是好像把他放在一个下面的位置，然后我们就不顾他的情面，就在外面就很大声的数落，然后受不了嘛，我们有时候父母亲会这样哈。那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对方是很幼小的哈，就比较小的时候，他一定会有羞耻感的，会有一种他没有办法反抗，但是他一定会受到有一种尊严的一种伤害，但是并不代表说这种不健康的这种对他的尊严没有建立他的尊严这种伤害就会。就是他的这一辈子翻不了身了、啊、那就是为什么需要住到神的家里面去，我们过去的背景都不完全，没有谁可以怪谁，他有他的时代环境，他有他的家庭环境，他有他的个人的每一个人的这个无可奈何的因素造成所谓的原生家庭的伤害。但是现在大前提是神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要从他的家里面开始重新成长，开始重新被他来，一方面我们讲到管教了哈，那管教其实就是爱嘛，就一个抚养也好，或者是一个呵护也好。好，我刚才讲的你如果需要什么他那里有什么哈。现在呢我先把这几个词句解释一下哈，自立就是说我被神管教之后呢，其实是让我的自尊心是被有一个确定，说这样子就是我要的，我觉得后悔或羞耻，这就是我要的啊。比如说你跟家里面一个人在吵架，不是你啊，就是对方要跟你吵架，然后呢你自己有一个尊严说我是不跟人家，我是不接受挑战跟人家用吵的说话的，这个是尊严啊，你平常你有你的这个尊严里面的一个自己很满意的一种啊，而是不是被挑起来被攻击，我就好像变成就会变了样，因为当你变了样或者是 out control 失控的时候，就是已经不是你原来的尊严了。你原来尊严就是一个安安全全的平平和和的啊，那我们自己就觉得哎呦这个叫做就是很舒畅啊喜乐啊平安啊，我们叫平安啊。那如何能够 能够有这种很稳定的啊，这种我把握住自己自立嘛，我把握住自己了啊，然后呢，可以让我不被冲击而站立的稳稳的。记得哦，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即使平常有太阳，有很好的天气，可是突然间来一阵飓风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不可测的啊，对不对啊？所以呢，啊，那种冲击是破坏力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哈、啊。但是我有一个尊严在那里，啊，好，像刚才雅琴提到那个例子，啊，就是我不晓得结果怎么样了哈、啊，就他好像一下子同情心，然后就做了那件事情，啊，那如果万一他是被骗了。那这个人如何可以从这件事情里面得到一个教训，而不责备自己，而不失去尊严？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其实尊严就是一种自信，一种对自己的一个打的一个分数。好，那当然，如果有惧怕的话，就怕别人怎么看我啊？好，有时候这种事情还不敢讲了，是吧？啊，怕别人怎么笑我啊？类似这样啊。呀，那等于说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有他的原因，有他的可取之处，但是这个连带关系到最后的话，带一个坚定的原则，不是我做的好不好，是我一按着我的原则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安理得。好，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被亏欠，我们还是可以免人家的债。我的尊严是不可被剥夺的，是不可因为别人有什么样的冲击，我就有一种啊，我就改变我个人的一种我希望维持的一个原则啊，这是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要帮我们达到的一个成长目标。第二个是自律啊，一个是自尊，一个是人格。人格是什么？人格就是我们有一个道德的标准。是非啊，我们很能够容易的向着善啊，当然我们没有一个是善的。耶稣讲了，那只有神是善的，这犹太人知道的，犹太人很神学啊，这种理念很深刻的，因为大家都应该知道，只有神才配得跟良善在一起，可是这个人却把耶稣称作良善的夫子啊，所以这个称呼一出来，耶稣大概就知道这个人在什么程度了啊，这个是智慧了啊。然后再跟他讲说，十诫里面讲六条，前面四条没有讲，耶稣不想让他说谎，不想让他自欺啊。如果他十条都念出来，那他就讲说，十条诫命你都守了吗？我相信他的回答是一样，我都守了，从小都守了。那这个时候他就犯了一个欺神，欺骗神。耶稣那个时候他眼目中他是一个人了，老师啊。那当我说我十诫都守了，而到后面他把钱当作他不能放掉的偶像的时候，你前面四条都干犯了嘛？他不知道，可是耶稣知道。耶稣从他问的问题，我该做什么，他以为他做了所以应该做的那个道德，他就可以坦然无惧的面对神吗？耶稣在帮助他扭正他的观念啊。所以自律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知道我很有限，我知道我的特性很容易，我的软弱在哪里，但是呢，我会有一个自我的一种学习跟调整。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身体有一个叫做机制性的一个自我调整，这就是为什么肌肉会缺少。我们知道那个原理嘛，对不对？大家都应该都现在都很了解，是吧？导正好，什么原因？有没有人知道？
用进废退。
对，啊、哦，好，身体有一种机制。它需要一些能量，它需要一些它的，我们要化成一个能量才能够有活力嘛，对不对？好、哦，它能够运作啊，一个那个电厂在发动，在供，也要它的电力在那里啊，能量。 所以呢，当他发现哪一个部分不太需要能量的时候，他就从那里取他的能量，去补其他不够的能量。就意思是这样，对，刘磊，对不对？
对，大概是这样的。Yeah, 嗯、
对，你如果坐了都不动，你知道吗？你的坐的部分的肌肉就会开始萎缩，开始退化，他不需要嘛。他觉得说你没有在动嘛，你根本就不需要嘛，那我就把你的这个部分呢拿去分给缺乏的。那当然这个自律的或者是这个自己的那个机制呢作用呢，就像我们的免疫系统一样，它也会出问题。神已经把它定好了一个律，它会出问题。最近我听说了齁，我们以为没有吃糖，只吃那个代糖，我想要有甜味，可是我不吃热量，好像我就没事。我最近听到这样，但是我只是一个告诉你，我听到而已。他说呢，那个代糖要骗我们的脑筋，骗我们的这个脑神经，说这个就是甜的啦，你喜欢甜的，对不对？但是这样的话，你永远戒不掉糖。代替的嘛，就好像在骗我自己，然后也骗我的神经，然后我的脑神经呢告诉我说，哎，那个很好吃哈，那你还是喜欢吃，没关系，你就吃吧，哈。意思是说，它即使没有给你热量，但是呢，你那个对糖的那个吸引力，那个试探是永远戒不掉的。好，好，谈到戒不掉，就想到这个，其实管教里面呢，会有一种会造成孩子的瘾哈，就是成瘾的瘾。当我们管教孩子，我们要管要教，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啊，就像神要管我们教我们一样。如果我们是用一种纵容的方法，没有规范，没有原则，或者是等一下今天可以，明天不可以，按照我们的情绪来做事情的时候，那么对方就会有一个瘾在那里，会有一个模式留下来，就是非这样不可。好，那么管教的负面的两个方法，一个是太紧，一个是太松。太紧就是我用个控制的方法，有时候威胁，有时候剥夺。那我当然我们有时候要处罚他，也是要有剥夺的方式哈。但是呢，基本上我们就是有一个威吓，好像严到个地步呢。我们说一定要严厉才能够出什么
出高徒，
类似出高徒哈呀，类似这样的哈。那老师要严那个没有话讲，可是当我们管教孩子，我们生生的孩子，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哈，他不会在两个极端，他会在真理里面。真理，等一下我们就刚才在讲了哈，是。能够自立，自己有一个尊严的，即使我做错事情，可是我已经被管了，被教了，我承受了这个责任，得到个结果了，我的尊严没有损伤。神管我们，不会打击我们的尊严，因为他最顾虑我们的尊严，他造我们，他最要保护的是我们的尊严。就是为什么他不要我们成为这个魔鬼撒旦这个恶者的奴隶，哈。他会让很心痛啊，看他的儿女们这样子在这个恶势力下面，那本来应该是跟神永远的在一起的永生，现在变成怎么样？那个结果是一个永远不能翻身的这个灭亡哈。那自立，我刚才讲了，完成了一个人格，人格就是我已经在我的里面呢有律嘛，律就是一条路哈，还是一个定律哈，在我的生命里生活里面呢，比如说我不说谎。那我就有个律在里面，你都不用背，也不用提醒你自己，你自然而然就是诚实了哈，诚实。但是就像刚才好像那个雅琴有在讲，有时候会自己会好像会要的帮自己解释，要脱罪，好像也会不管什么原因，那有时候我们会好像会出来一个不诚实的话，是这样吗？雅琴，我有没有听对？
是有时候夸大其词也
很实，嗯、哦 okay, 好。那我们好像会去讲一个不实在的哈，那个实在的东西哈了，那啊虚谎呢，那叫虚谎哈。那在这种情况下面，我马上会有一个意识到，哎，好，还没有讲出来， 你在想要讲的时候，你就已经有个律在那里了，所以那个叫自律。对于孩子有一个自律的训练，好，不是被你威吓，不是被你控制，而是他自己有个自己的系统，他自己有一个律在那里。好，你跟他说早点睡觉啊，晚上不能做什么哈，他发现了好像讲了也没听，罚了也没用哈，到后来，然后很多父母都这样啊，手机的问题、游戏的问题，到后来怎么样？无可奈何，所有的家长一起叹息，一起彼此同情，好像这个世代我们就父母亲就是做不起这个父母亲的这个，没有办法拿起那个权柄了啊。还有一个和善，第三点和善，和善就是啊，尊重，尊重对方，即使他的人格成长还不成熟，他的人格的某一方面，好，人格的话我们都晓得嘛，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中国的那个哲学家哈，对于这个方面哈，什么四维八德这些都有很精深的一些对我们的教导哈。那对于当我本身呢，我个人呢在这个有自尊了，被尊重了。好，然后呢我有一个自律的那个，那偶尔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好，那我是还是被尊重，说我的尊严没有减少，那要从哪里来？从对他管教的对象对他是尊重还有和善，这一点是很多父母需要意识到要学习的，尊重你在管教的对象，好，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是上，他们是下，然后我们是给的，他们是接受的，好像你非我不行，你不靠我不行啊。当我们一有那种控制拿捏，要拿捏他的时候，那我们基本上那个和善就是很温和的、很善意的那个被那个就是圣经讲说，如果他爱的一定会管教，要给那个管教的对象可以接收到的，而可以让他可以坦然无惧的面对他应该被管的地方、被教的地方。最后是坚定原则，不管我在什么情况下面，我被管教之后，我都有一个盼望，我还有机会，我有一个可以让我重来的机会。然后呢，我的自尊心没有一点点的啊，没有不觉得好像我哎呀我很羞耻，没有了啊，这个就在完全的爱里面啊。然后那个坚定就是说，我慢慢一次一次被管被教的时候呢，那我的那个原则会越来越稳，不会等一下这样等一下那样啊。有时候诚实这一次，下次不见得能诚实啊，有时候也因着事情的原因，或者因着自己的保护自己的原因啊。所以呢，为什么我要经常要接受神的管教？所以这是我们的纲要，我们的原则纲要啊。回到几个原则之后呢，我们要用上次我们已经讲到那个该隐的事情了啊，该隐的那个创世纪第四章大家都很熟哈。那我们来对一下，到底神用的管教是不是这样的原则？好，这样我们谈到了这四个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如果你可以的话，翻到你的创世纪第四章。好，我们的题目叫做管教异于刑罚。记得即使我们有处罚，处罚是个方法，好，我们用一个处罚的方法来制约啊，牵制的制，不是要牵制他，而是说要帮他围一个范围，让他习惯于在里面，不要再越矩了哈，就是这样啊啊，就好像当然我们不是动物哈，对不起我这样讲，但是有点类似那种，因为那跟制约有关系的一种定律，就是把它围一个范围啊，比如说那个马很野，不让人家骑，那就把它围个篱笆，然后他就很想出去，他跑不出去，一直跑，一直每一天跑多久哈？有的马很固执，他可能跑久一点才会就范，有的就跑跑跑，然后习惯了，你把篱笆拆掉。他跑的还是那个范围，那个叫制约，给那个范围，然后就这样子，舒不舒服？不舒服。 他可能已经看着那边很想冲出去，他冲不出去，就把他约给他一个范围，把他约束住了哈。好，所以刑罚是我刚才讲的那种用威吓性的，让对方觉得好像因为我受苦，因为我受难，以至于我害怕，我为了避免不要受苦受难，所以我这一次呢，我就很惊恐的、很害怕的就躲，一方面躲着，一方面呢，我就避免被对方发现我有什么错，避免被对方再来威胁我，再来好像对我有一种。因为对方是我的主人嘛，所以对方来鞭打我或怎么样，有里面的刑罚哈，是一个带着一个很，那就是羞耻了。当我们被用刑的时候，就是一种很重哈。那这里不是刑罚，是我们有一个处罚，是一个方法。那管教呢？管教是一个过程哈。刚刚我们讲的那四点哈。好，那么我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四章。首先，当该隐非常生气，气说为什么我弟弟，同样我们都在献祭给神，他们认识神啊，因为爸爸妈妈他们也献祭，他们就学的要献祭啊，一个继承式的一个方法，跟神的有这个神的概念，可是呢，就是只能用这样子来给自己一个确认，说我知道有神。然后我也知道神愿意借着这个事情让我知道，那么现在是怎么记，也就是一个像赎罪记一样，赎罪就好像我做错了你饶恕我，我真的从心里面愿意悔改我痛悔的心啊。那就是为什么这个该隐献了他最很漂亮的那些可吃的那个蔬果的时候呢，啊，有机的哦，啊，神没有要，他就生气了嘛。所以一开始我们说第一个，我们来看神是怎么样从这个管的哈，怎么管哈。第六节哈，帮我念一下第四章第六节创世纪。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嗯哼，好，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神要管他。他管的时候是用一个引导性的，要让他知错啊，有什么让你有理由发怒？你看他还给他机会去申诉他的理由，给他有答辩的机会，这是管，不是说啊没关系啦，哎呀他就是这样，人罪人都是这样嘛哈，不是这样。如果是啊，是就是，非就非，好。恶就恶，善就善。那神的标准，记得神的标准是完全的。当他说要我要你献祭的时候，你要按照完全按照神的那个他要的，你要献祭就要给我嘛。那个好像礼物，你说要给我，那你要好不好？你就给我，我认为说我可以，我需要的，而且是我很高兴我要的。那现在呢？第一个他要管，他不会。视而不见，好，但是不是过分的管，不是那种好像什么都要管的那种管啊，就是说这个已经是针对这个人，因为爱才要管教嘛，他为了爱他，他愿意用时间，你看神跟这个啊该隐的对话有多少啊，亚伯都没有讲过一句话，但是让他看到该隐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好，开始的时候，刚开始他就跟他讲了，你为什么生气？要把他劝下来说，你想想，这样生气合理吗？管他，好，接下来要教他。好，我们看第七节，请继续念第七节。
你若行得好，气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重点在哪里了哈，因为他不要一个人沉沦，他看到这个该隐亚当的孩子，如果亚当是他的儿子，这个算孙子哈，这是我自己讲的哈，你们不要，这是我自己讲的哈，多讲的哈啊，看着这个该隐，他没有纵容他，他要他的生命能够，本来他们已经都那个所有的人都没有资格再坦然面对神了， 可是神为人类全人类不管多久到一个时间定时到了就会有一个结束，那这一段时间都还有机会，这段时间都还有一个神的这个永久的忍耐，很久的忍耐在管我们，在教我们，要把我们安全的带回去。所以他刚开始他不会不闻不问，他管他问他啊。第二个是他要教他啊，首先搞清楚为什么我没有悦纳。如果你真的是要我悦纳，那你就那你就合乎我悦纳的标准了，对，意思是这样啊。那你下次做好啊，你现在还可以有机会做啊，好，那小心你现在行得不好，然后你还生气。神警告他了，神就是很在意我们不要陷入罪的这个圈套或罪的深坑里面，这样的话就会再一次的回到撒旦魔鬼恶者的权势当中。如果你行得不好，已经有漏洞在那里了，已经有你等于说你没有按照一般你父母亲在献祭的方式，你有你自己的主张，你有你的想法，等于说你根本没有把我当神嘛，你是在自己做神自主嘛，对不对？那你要小心，罪会在你的门口等你，他必恋慕你。但是呢还给他劝告，你看你已经碰到危机了，你的危险就在你的门口了，很近了，你再开个门，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发怒生气不要到日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犯罪。你看一步一步咯，一步一步进来啊，他已经在门口了，门前了，你再往下面开，再往下面去的话，那很危险。所以呢这个时候他要管他的孩子，要教他孩子说，你他把他步骤都给他了，你外面已经有一只什么要吃你了啊，狮子啊，吼叫要吃你了，那现在呢你要记得就是注意不能犯罪，不能得罪我，那不然的话你就神是为他的那个后面的结局，心里面真的是我们父母亲管孩子上那个心啊，那个心那个重担啊哈。但是他教他，你要制服他，这是教管跟教啊。神有没有说，神没有把门口的那只狮子把他赶走，神也没有说你非这样的话你今天不要给我吃饭，你非这样你今天不要怎么样，没有这样啊，他没有。所以这个是什么？尊重他，还有自由意志。他教他，你要制服他。但是在讲完这句话之后，这是人的无奈了，大家都一样，不是只有他。该隐就让自己的怒气到的地步呢，迁怒到他的从对神的啊，迁怒到他的弟弟，就把他杀了嘛，哈。所以耶稣说，如果你心里，你不要说你杀了人，你心里已经起了那个恨意，已经恨哪一个人，就跟等同杀人一样。所以当那个年轻的副官很笃定的说，六条，从孝敬父母到后面六条一一的，他说我从小都守了，表面上可能他都没有犯过，标准的少年青少年，但是在神的标准里面，在神的完全的标准里面，耶稣说只要你的意念上已经有这个意念，你的心就你恨了就等于杀人，对不对？然后你动了意念看一个人，哎呀他好漂亮或怎么样，你就已经犯了奸淫，这是耶稣讲的标准哦，好，完全的标准哦。这实际上我们是完全到一个很洁净啊，无瑕疵的地步。他在管我们，他要教我们啊，他自己要帮我们成全啊啊。所以呢，接下来他杀了他弟弟，那怎么办？ 杀了弟弟，他还是要接受那个结果嘛。因为人所做的所选择都会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呢，神就跟他讲，跟他宣布了哈。他说呢，第十四节，好，帮我念第十四节。
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
十二节 ，I'm sorry， 十二节先，十二节先，刚开始，刚开始十四节先，十二节先。
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好，这个是处罚。好，你要得到一个结果，你才会学乖啊，对不对？好，给他结果。然后呢，你以前对他的爸爸是说，地会出一些荆棘啊，不再像以前那么的哦。那么容易了哈。现在呢，你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蔬果的一个应该讲农夫吧哈。那现在呢，你种地不给你效力。那就是为什么要晓得神给我们的一切有他的律在那里。不要以为我有多有能力，我有多专业，可以做出什么比人家好的啊，没有错。可能这个该隐他是很自豪的啊，所以他把它种出来最漂亮的啊，可以夸口的，然后呢还来拿来觉得自己做得很好的，说神啊你看我把最好的给你啊，但是不是神要的啊。现在呢地不效力，当人犯罪之后堕落之后啊，一切就混乱了，连被造一切都是在叹息，都浮在这个罪的这个堕落的下面啊，在叹息。圣经这样讲。好，那刚才十四节已经念了哈，这个该隐回应神。好，你可以想象，你看现在该隐对着神讲的这个话，你就发现他怎么样？他真的是没有。跟神之间他是没有惧怕，他可以体会到神对他是尊重的，他还是一个人嘛，跟他的关系没有断裂，还没有啦，还没有断掉啊，所以他跟他有点像在抱怨一样啊。他说你今天把我赶出去这个地，本来我在这里住的哈，然后呢他讲了一个很让他心里很担心的事，不能再见你啦，以后我就不能再见你了，这个是他要承担的一个后果。然后我会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这是那个时候，那时候没有实践哈，但是那里面的一个良心的律，我今天如果没有在我神的家中，我是很危险的。他就是那个不守良心的，不守真理的人。然后现在呢，他自己跑离开神，刚开始是离开神的真理，现在是要完全跟神分开的时候，这个就是灭亡的可怕性、悲惨性。好，那我就见不到你了，害怕来了哈。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这是什么？带着刑罚。本来神跟他让他在他的面前这样生活，虽然没有像亚当夏娃可以让跟他们每一天对话，可是他们还有一个方法来表达他们对神的一个敬畏敬意。那么现在呢，从这里开始，他就是带着刑罚的恐惧害怕要去流浪啊。然后我们来再看他最后呢，神怎么讲？他这样讲的时候，神怎么讲？
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
好的，公义跟慈爱，我最近常常提醒，神的公义里面一定有慈爱，慈爱也一定会有公义。好，神对这个孩子，对这个该隐，没有，不是恨他，也不是去气绝他，而是让这个孩子该隐去承受他所做的一个结果。 所以管教的结果不见得都会就范哦，啊，但是唯有这种管教可以帮助一个人从正面神的道当中去成长成一个完全的人，一个神眼中完全的人。好，我想我这样子讲啊，完的话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有没有让你们觉得说有清楚啊？上次有人跟我说，那把这个管教再讲清楚一点，所以我就想再回来把管教讲清楚一点。好，嗯哼，所以我们会可以从这个例子里面看到怎么样，事实上神对该隐的一个管教呢，是想要再一次让他没有觉得说他是一个抬不起头来，有没有？让他说，你知道，像我警告你哦。他没有说他帮他去做什么，他要让他完全自己来面对。所以人的尊严是怎么样？我不是老是靠着别人，别人帮我挡，别人帮我担，不是这样，而是我可以坦荡荡的，因为我是神所造的人，我是神所爱的人，有错我就要悔改，我知道我可以在哪里避那个避被避被庇护哈，我在哪里是安全的。这个是我们一个正常健康的人要知道说神所爱的必管教。那我们那里有经节哈，有几个经节，你帮我们念一下，我们注意听那些经节。
我儿，你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箴言23:26，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箴言23:19。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22:6。
所以神是这样管教我们的，为了怎么样？为了让我们不偏离，走入安全的正轨，留在这个爱的家里面。那神为的是要赢得我们的心，但是我们有一个自由意志，我们也会不受教，我们也会躲掉。越过那个神要给我们制约的规范那个藩篱哈，嗯哼，所以智慧是为了要引导我们，让我们有智慧很重要。一个人成熟成长的话，他需要有智慧。那我们当我们在管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哦，这样让他更有智慧呢，还是给他一个威胁，只是给他一个什么愧疚啊，好像对我好像。我好像争了一口气说你看你错了对不对，好好好像证明他错。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神跟该隐的对话让我很有学习。他是一个神，他是那一位，他讲一句话责备一句话，没有人应该就敢去那个的哈。但是问题是神就这样子在管他的孩子，他也这样管我，一样他要这样管你，管教是必然的。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出平安的果子啊，因为神的管教是基于他要我们有一个非常啊丰盛的一个结果啊，神所爱的就必管教啊，嗯哼，如果我们认他为父亲的话，他也会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啊，这个鞭打就是会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很重的，那我们就会被管到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有自立性，尊严感，有自立性，让我们的人格是有道德的，好，是可以被看到，是被称羡的。然后我们有那个被尊重的一个啊，个别的被尊重，知道说，哎，我身为一个人，我是很有价值的哈。然后呢，最后呢？我们会在神所立的这个原则里面，我们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其实就是要成为对方的一个，当今天神管我，就是按照他要我得着的，那我管一次再一次，不是只有一次哦，可能要一段时间哦，这些都不是立竿见影的，就是他有一段时间，然后神知道那个果效在哪里，然后他也知道啊多重，好，下一次怎么样，一直要管到我们见他，那就是完全了啊，这样。